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嗯，我们来到这个栏目呢，非常的开心，因为有我们的特别棒的嘉宾海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
嗯，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欢迎海洋老师做客我们的健康生活节目。
是的，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一期的健康生活呢，我们主要谈的是关于健康的观念的问题。
嗯，是，所以呢我们要先理清观念，以后呢要进入实践。
对
对，那么在上面呢，就是大家已经很清楚哈，就是健康的最关键的环节，其中60%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60%给它用好用足，那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了。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健康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的。
对了对了，
所以对于如何健康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它。
对，
那所以今天的我们的主要的内容是不是关于健康生活的一些选择呢？
就是具体进入到健康生活的具体内容里面来了。
嗯，
那这个很关键啊。
对，
已经进入了本质的东西了。
对，
是，这是一个
实质的东西了。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开始，
是我们能掌控的那一块
啊。那太好了。那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听众都非常关心的。
嗯， 嗯，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很好的掌握这个主动权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要了解我们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来做好我们这个60%。
嗯，就是说我们是处在身体的一个什么状况，还是说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当中？
这个两个方面都有。
哦，
嗯，也就是说，在创世纪之初，这个亚当在伊甸园犯了罪之后，当时伊甸园风就起了哈，就起风了，
天起了凉风，
天起了凉风，对，人就不一样了，
对，凉凉的，
嗯，
身体你就开始要用新的方式去调整和适应自然界，那么身体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嗯，
那么自从人犯了罪以后，到现如今已经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人的这个骄傲自大和自以为是啊，是不是还能够像我们的父辈，对，老祖宗或者是我们的父辈吧，他们那样就是说可以不加思索不加选择的就能够按照父母或者是看着父辈他们怎么样生活，我们就能够生活到50-60岁、60-70岁、70-80岁，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健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身体力行。
健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生活习惯。
唐曼天禄与嘉宾海洋老师从健康透视生活，从生活还原健康。
天天有快乐，
健康生活陪伴你健康过好每一天。
从我们国家的权威部门调查得来的数据和他的报告来看呢，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
嗯，就是假如说我们完全的去参照我们的父辈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可能会很大的问题，是吧？
对，一个是外部环境变化非常非常大，再一个是我们人类这种骄傲以妄为常，黑白颠倒，然后整个的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 基本上是处在伤害身体的状态，那么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就是可以自然而然的能够活到天年。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谈健康的观念这个原因，对吧？
对。那么根据这个2012年我们国家卫生部它有一个报告啊，叫做慢性病防治中国专家共识，这个报告里面它这个通过专业的方法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死亡人数的85%是死于慢性病。
哦，这么大的一个比例。
对，
85%。
对，这个慢性病就包括脑血管病啊、癌症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和心脏病啊这样一些疾病。
这个听起来好像基本上都是属于老年病，是不是？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它已经是很普遍。你可能今天听说谁谁谁得了癌症，明天听说啊他这个血压高了，后天听说谁谁谁他的这个又喘了，是吧？
这个消息是接二连三。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不是老年，有的
是很年轻，
中
年，
对，
中年有也有这种可能。
对，反而倒是老年人他真的是处于这种慢性病的这种身体状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体能了，他还不一定会那么快就突然就走。就是年轻人当中他有这种慢性的这种身体症状，他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某一天就没有了。那么像他这种就是说他的危害就很大啊。那么按照他这个报告呢，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2012年确诊的全国人口当中的慢性病患者已经达到2.6亿人。
哇，
蛮高的一个数据，
非常非常高。
是，
而且呢，他这2.6亿人当中，他还有一个具体的，就是全国这个第三次卫生调查报告里面就已经发现，就是全部人口当中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占着慢性病的病患的一半。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对，
嗯。
也就是说一个呢是慢性病患的这个人口绝对数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慢性病患当中他的这个劳动力人口是占到
一半。
那个还是这个是2003年的数字。那么到2012年或者是到2014年，那肯定是大大超过的，
是很不乐观的一个消息。
对，
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它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的社会负担它会很重。
对，
就是说社会的医疗机构，你没看到现在有很多叫做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
特别紧
张，
很冲突，它就是有医疗资源不够。就是病患他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他现在为什么会有非常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源少。患病的人口数
人
绝对数越来越多，
是
而且是这个速度飙升的太快，我们的医疗资源跟不上，那么产生的这种矛盾。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个人他也要付出很多，比如他自己有很多花费，比如说是城市的这个居民，你只要住一次医院，慢性病肯定要住医院的。
对，他慢。
对呀，他住一次医院，对，住一次医院的费用，一般的就是他的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至少是要占他这个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一次的治疗费用。
那这个压力就太大了。
也就是说慢性病它的治疗费用也是蛮高的。
费用高效果小。
而持续时间还长。
持续时间很长。
嗯。
对于农村的居民，按照调查出来结果，他至少他住一次院至少要花费是1.5年的他的收入。
就更高了。
更高。而且他的效果也是很低的。
很慢。对。
所以我就在想啊，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都觉得哎，反正大家都这么生活的，反正大家也都会有这么多的毛病的，那也就是见惯不怪了。所以慢慢的是不是人们更加觉得哎，别人这样活着我也这样活着，就慢慢的不是很太注意关注这个生活方式到底健不健康。
对，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爱关怀，新磁场，让我们坦然接受爱，用心付出爱。
爱心号码13229966122，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拼音.net。
在早年的时候说啊，总理那个时候得了癌症，我们好像很少听说，很新鲜。然后后来听说有肝不好，然后说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压，那个都是很新鲜的，可以就是谈很长很长时间。
就是而且会觉得那是跟老年人有关，
对对，
年轻壮年不会考虑
这个问题，不会得
这
种病，
很新鲜的一个词。
一个话题，
一个话题，
可以说很街谈巷议，可以或者朋友圈里面可以说很长时间。现在真的是见怪不怪。完了以后去做体检，哦，说谁谁谁有脂肪肝，哦，那也就、
哦、这样啊，
哦啊，是是这没问题，
对，不会把它当回事了，
不会当回事。然后说啊，谁谁谁血压高，哦，血压高，听了就过了，不会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很郑重其事的去对待它。
这就是普遍的一个结果了。
就是人们对他这种态度已经就是完全都不紧张了。但是不紧张是不是就没有危害呢？
那可能危害更大。
是的，危害更大。而且人们心里也更觉得，就是我紧张，我能又能有什么方法呢？
我又能怎样呢？
又能怎样呢？因为医院它的治疗对于慢性病来讲，因为慢性病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当它到了后面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它是不可逆的，你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慢性病它是有这样一些特点啊，首先就是说起病的这个过程呢，它会比较缓慢，而且是比较隐匿，就是你一开始会没什么感觉，感觉不到。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叫它是生活方式病嘛。什么叫生活方式病？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得病的话，就是60年代、50年代、40年代，或者在早年，它可能是传染性疾病，或者是营养不良这样子造成的。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呢是人们整个的人的这种骄傲，人的这种违反天道地道，就是本来人是应该天性
违反
人性，天道。天睡人睡，是吧？它都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它规律去生活。
对，这个作息时间就乱了，生活规律也乱了。
对，完了以后，现在别人都是这样，然后你不这样，可能
有点另类，
很奇怪啊。
对，
觉得你不可思议。
是，
但是实际上，慢慢的就埋下这种隐患。
祸根。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病程会比较长。不可逆，还有并发症，这种你比如说血压高、血脂高，它慢慢的就会，以后会引起全身的症状，甚至就包括你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然后因为心血管疾病、因为糖尿病又给你用药，然后你生活方式照样是违反天道地道的，最后慢慢就会有并发症，你像糖尿病，眼睛会瞎，失明。这是非常普遍的，糖尿病患到了后期的时候，
那个肢体也会溃烂，
肢体溃烂，要截肢，有的要截肢，截肢也对于生命人的生命年龄来讲，它已经就是它不能延缓的，有的是只会是加速，还有呢，就是说像它经济负担会很重，就治疗慢性病，因为病程长嘛，然后病患会很痛苦，就一旦你患了这个病以后会很痛苦。因为社会上这种情况就是隔着远远看的那种就很多，但是就像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当中就有一位，你就很近的去看他的那个父亲就是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的胃可能就现在去看就是以前是不懂，他是比较寒，喜欢吃很烫的东西，他才能够就觉得有味道，开胃能吃得下，那么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到后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就是肠胃还有他的这个
食道消化道
消化 器官整个都有一些问题了，那他的家人也劝他，那他说的就是人活着连吃都不自主，那我活着干啥啊、哦、而且医生也告诉他，他自己家里人也明白，就不能吃烫的东西，
嗯，
吃烫的东西确实会伤害他的
消化道，
消化道，
嗯啊、
嗯、
因为太热了，
太烫，
对，太烫，
嗯，那么最后他就是死于这个癌，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人吧，要么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么就知道了他也不想去改变这种不好的东西，
嗯，就是很多时候他是走在迷途当中，就是说关键是在他自己，他可能从来没这样想过，
对，
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个案，就是嗯，你比如说我不好了以后我去医院，他也没明显的就好，或者人们心里面是很功利，很要求要快的嘛，
嗯，
那么如果很长时间都不好或者不是明显的好，那他就不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去改变这种现状的，
嗯，
他就只能是按照惯性继续这么去走，
嗯，
继续去加害，
别人也是这样子的、嗯、我也这样，
对，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研究表明慢性病不论你收入是怎么样，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有问题的话，你钱多钱少，你吃得好吃得不好都会得，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像80%以上的心脏病啊，这个脑梗啊，还有糖尿病啊，40%以上的这种肿瘤啊，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
嗯，
这一点很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他明白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健康的重要性，这其实这些病都是可以去预防的。
我们先未雨绸缪。
对，就是你把这个60%你抓住了。然后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它不是通过吃药，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就认为身体出现症状了，我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给我去调。但是比如说我血液粘稠度很高，那么我去了医院，医院给我打针，给我什么各种各样的药，我吃了，但是我现在我每天还在大鱼大肉的吃，我每天晚上我还不早睡，因为
没有节制，
没有节制。那么你吃进去的那些形成的垃圾比那个药能清理出来的垃圾要多得多。再一个，你晚上你不早睡，早睡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它能清血，人卧血归于肝，肝呢它就能够给你去清血里面的脏东西，
杂质，
不是杂质，是那些垃圾，
垃圾、哦、
胆固醇那些甘油三酯那些所有的身体里面的垃圾，它都能够相当一部分能够通过它自身的这种能力，上帝神造人它是很有智慧的，它是能够把它带出来的。那么你那个点，谁现在9点钟睡觉？9点在我们中国古人的这个智慧里面，它已经是晚睡了。
哇，那这个现代人和古人真是差别太大了，
所以现代人才有那么多的
问
题。
对对，
哎，我就想到一个，可能这个是有点上升了，这个想法就是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不节制，原因是太无知了，或者说人不够谦卑。就像你刚刚海洋老师你举那个例子，那个老人家身边的人都已经告诉他，你这样子生活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危害，但是他好像他也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就是觉得那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吃不下去饭啊，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去做啊。就人已经到了一种就是非常固执的地步，那我想这个固执来源是因为人不够谦卑，
人的骄傲。
对，
就是人最大的，我们组内都知道哈，最大的罪他不是杀人放火抢劫，
就是骄傲，
而是骄傲。
对，
但是不论你是国王还是平民百姓，当你有这样的这种骄傲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自己不能够按照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本身的这种运作规律去运作的时候，那你就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
那你只有一条路，
死
路一条。
没错，因为即使知道道理，他也不会去改变的。
那么其实就是说慢性病要区分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可逆的和不可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可以改变的和不可以改变的。一般的来讲呢，比如说像性别，在慢性病上面性别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个是专业机构它总结出来的。再一个呢，年龄，比如说你到一定的年龄你身体出现某种状况，这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是的，
还有一个是遗传因素，你天生带来的，那么这个是不可改变的。
对对对。
但是呢更多的呢是什么呢，是可以
改
变的，
可逆的。
对，我们就要掌握这个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可以改变的，它一般的来讲对于慢性病来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是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你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你骄傲，你自以为是，你要自由，要活得所谓的精彩，要从众，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也要怎么样，
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要自由啊。这样的这种心理状态。那么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可能看上去都很正常，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他就已经
有隐患
啊、已经有隐患，但是他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你会感觉到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有点累，哎有点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会睡眠不太好，会有的时候等等等等，你会有一些所谓的亚健康的状态症状，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讲亚健康它不是病
不健康
病理的状态是吧。那么当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是不到黄河
心不死，
不见
未棺材不落泪，
他是不知道的。
是，
就是他没有那种深刻的领悟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不会回头。一般的来讲在这种状态很容易就调回来，只要生活方式改变了，早睡早起，然后饮食有度，合理的这个适当的这种运动，然后你心里做了调整就行。这是第一个阶段。
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 健不健康，有没有问题。就像是这个房子装修完了，得有一道工序，就是要检查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留下隐患，比如说这个电线这个路线它有没有给未来带来一些，比如说容易燃烧啊，容易失火啊，这都需要去检视的，对吗？
对于我来讲呢，就是说看到周围这么多年下来，我倒是反过来觉得，就是每一位母亲，就每个家庭里面做妻子的，一定要比较多的去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引入到家庭，然后让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做到就是按照自然的规律去生活。那么对于社会来讲，我就觉得就是尽可能的要在小学幼儿园里面就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基础教育的课程里面，
让他有一个认识，
就是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
是人行为的铠甲嘛，
对，
就是不用去想的，我就知道了，我就要那么做。
对，
但现在内部做不到的时候，每一个女人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更要注意，要去掌握，
是
她这个就是这个亚当的
帮助者、
嗯、他一定要去学会去帮助他，这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种帮助哈。
我们还有一个说法是女人是半边天嘛，作用很大。
对，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每逢周三，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好，刚才呢海洋老师说了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健康，
是否符合规律？
规律，
天自然界的规律和我们身体的规律，
这个很重要哈。
还有海洋老师特别强调，作为女人，要一定要肩负起这个为了家人的健康这样的一个使命。
对，唐曼刚才特别用了一个语气，尤其是女人。
对，
看来女人很重要，
是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呢，就到这儿了。希望我们这些所提到的，无论是观念也好，还是具体的一些方式也好，都能够给朋友您带来一些启发。那也鼓励朋友赶紧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健康。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拼音.net。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海洋。
好，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